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 BS Water， 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能够有一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这个月，我们三位主播的阅读清单呈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两极化。我读的是毛姆大名鼎鼎的《月亮与六便士》， Vicky 则选择了 Flomo 的创始人少男写的一本工具书《笔记的方法》。 Holiday 是那个兼听则明的人，他既读了毛姆的另外一本书《刀锋》，也选择了一本同样实用类的操作指南《Finish What You Start》。所以畅聊之下，我们干脆将这一次的录音分成了上下两集。本期是上集，集中在毛姆两本小说的讨论上，下期则是关于两本实用性书籍的分享。
我们又到了每月一次的读书时间。这个月呢，其实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我上个月读的一本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其实这本《月亮与六便士》大家应该都听过很多了，也有很多读者可能已经读过。但这本书其实我这次读它是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就是我原本以为这本书讲的就是月亮和六便士这两个区别，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一个象征月亮是天上的嘛，有点像是这种理想的感觉，那六便士就有点像是现实的生活，我们的爱情和面包当中的面包，对吧？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差别，而且这个月亮和六便士它的封皮上也有一个类似的这种导读语，要我误以为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读它。一直到是蛮巧合的是，我有一次跟我老板聊起一个就创业的话题，然后呢当时我就说可能我不是特别适合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不是一个适合理想者做的事情，因为你必须得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去牺牲很多东西，而且要做一些妥协，也许你最后创造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你最理想的样子。我说我就还是蛮理想主义者的，然后我老板当时就说，他说哎，你这个就真的好像月亮和六便士。所以我当时是想，哎，那月亮和六便士难道不是我想的那个故事吗？所以我就很意外的在某一次出差的时候，也就是我刚结束跟我老板的那次聊天之后的一次出差，我在路上的一个高铁站，因为高铁站其实很少有书店嘛，然后那次我就在那个高铁站的书店看到这本书了，我就觉得冥冥之中上天让我读这本书，我就把它买下来开始读了。哎，而且还蛮佩服毛姆他的整个的写作思路的，就是包括他的这种笔触写的还是一个蛮会讲故事的人，就是他好像也是被誉为就是英国作家那一派系里面最会讲故事的一个作者，所以他整个书读下来就是很流畅，没有说早年读那种可能再比他早50年到100年的英国作家像哈代他们，就可能相对来讲我觉得会更难读一点吧，就他的可读性是很强的，所以我是大概就2天我记得没错就把它读完了。但这个故事确实跟我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它是讲一个就刚才 Holiday 有提以高更为原型的一个画家，当然他在这个故事当中是用另外一个名字去称呼他的整个的生平和事迹，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不是一个所谓的现实和理想的故事，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谈过现实，这个画家他整个的人生都非常的理想主义，他理想主义的点就在于说他是在人生大概40岁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故事的切入点，他本来是一个算 banker 吧，就是那种投资银行家，也有和睦的家庭，老婆孩子，看上去是一个英国名流社会就是正常的样子，就大家都很羡慕的生活，然后有一天突然是要跟他老婆离婚，然后他要去学画画，然后所有人都不理解，就是不懂他怎么了，而且包括这个他的就是讲述者，就是毛姆他的所谓的第一人称其实是这个他老婆的好朋友，所以他老婆是想要拜托这个毛姆的这个角色去搞清楚这个他的老公，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画家是不是有外遇，但是结果他在去跟这个画家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真的就是想要学画画，然后就是对艺术有一种莫名的那种 passion， 而且他就说自己被这种 passion 驱使着，他必须要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去做这个事儿，不然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整个故事就在讲他是怎么从人到中年开始学画画， 然后包括他，其实整个一生都在画画，就是后半生都在画画，但是其实他的画也没有在他生平就还在的时候卖出了多高的价格，就跟早年就梵高啊他们的际遇就很像，但他死之后，他的画又突然变得非常值钱，然后这个作者就是书里面的作者就有在讲他几段跟这个画家之间的相，就是交集的过程吧，这个故事细节我就不细说了，但大概是这么一个梗概。所以，其实让我觉得，就这本书，它首先就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二个就是这个故事还挺好读的，三个呢就是这本书就是我推荐它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它真的没有什么爱情故事，但是就你读下来会觉得很精彩，因为你肯定会很好奇一个人，他是怎么中年开始学画画，然后包括他，也有讲他跟两个女生之间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爱情吧，但实际上他没有太琢磨太多去讲那个爱情，因为其实对于这个画家来讲，他就是最爱的就是画画，而且包括，他有一种那种好像被上帝亲吻过后的那种天赋，能够画出让人真的非常震撼的画。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最后去到大溪地那一段，因为这个也是高更他自己的生平创作当中有一阵儿是去到大溪地了嘛，所以那一阵儿他在那边创作的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色彩张力的，包括他有讲这个书里面是讲他最后死之前已经看不见了，大概有2年或者1年多的时间，是人得着麻风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这么一个就是那种基本上绝症的病，然后也有传染性，他就在一个远离人群的茅，就是那种草茅房子里面，把整个房子的那种天上和墙壁上都画了一幅壁画，但最后那幅画也被烧掉了，所以就是作者最后是看到那幅画的样子，而且他是非常震撼的，就说那幅画表达的那种境界是，就不是说他的技艺有多高超，而是说整个就让你觉得，好像你没有见过这么令人震撼的作品，所以就整个他的这个故事的描述的起承转合是真的还蛮吸引你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想推荐给大家吧，我觉得几个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书比较好读呀，包括他传奇的人生，以及对我来讲他的一个就是前后的一个就是差别。但我也想就是通过这本书，其实也有几个蛮有意思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首先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种经历啊，就是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跟朋友分享的呀？就我想问大家，就比如说你现在在读这本书，你通常会怎么去跟朋友推荐或分享？
不，我就觉得其实我还蛮少跟朋友真的去讨论一本书，很认真的去讨论的。所以就是跟你们做这个节目来，在节目里面分享，包括我们平时也会分享一下这个月要读什么，读的一些计划，然后我们写一些提纲，做一些简单的交流。我觉得都已经是我能想到的，就是真的有跟朋友探讨书相关的一些行动了。
那 Vicky 呢？
我好像不太会说跟他分享很细的内容，但是就是我会根据朋友不同的那个看书的风格，我会给他说，哎，我觉得这本书挺好的，它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跟他说，哎，这可能挺适合你的，或者是说他可能比如说他跟我说，可能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我可以说，哎，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好像有说过类似问题，你不如要不要去看一下？那当然，这个推荐的前提是这个人本身爱读书啊。如果他本身其实可能对这种理论啊，或者是对看书这件事情没有多大热情的话，可能一般我也不会推荐。你这么问，好像是我蛮少说很主动跟人家说，哎，我看了什么呀？然后我觉得它很好，要推荐。
对，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人生读书可能比较高峰期的时候，我还是会跟朋友去聊的比较多，最近读了什么书呀？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大家资源比较有限，就是读完之后你会把这本书借给你的朋友，甚至是你们两个人可能在一起读这本书。但我会觉得到了近几年或者是近10年吧，因为自己读书也很少，即使自己读也很难说你的朋友也同时正好在读这本书，就大家那种分享欲真的少了很多。 所以我这次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很意外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我之前也跟你们分享过，包括我也发过朋友圈，就是我今年想要去尝试挑战一年读50本书，但我觉得这个大概率可能只是立个 flag， 这还挺难完成的。
不要这样说，等一下下一本书就让你 finish what you start。
好的，我等着你那本的分享。对，但是我当时就是立了这个 flag 之后呢，那阵儿刚好是过年嘛，就在家就有蛮多的时间可以去读书，所以我就很快速的在过年那段时间里面读了几本书。按那个速度啊，我觉得一年读50本书是没有问题的。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读了毛姆的这本书。那由于因为正在分享的一个热情高潮，其实不是想说我分享这本读的是什么书，而是因为我很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说我们一年多读点书，就觉得自己可能挺难坚持下去，有点像是找大家一起做播客能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一样。所以呢，我就有每读就是那个假期我每读一本书我都有发朋友圈，然后读毛姆的这本书我也有发朋友圈，所以就刚好有朋友就说，哎，我现在人在英国，而且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他说我那个嘛，我应该，哎，让我想想，他那天应该是已经去过爱丁堡的国家艺术馆了，然后他就说我在那边拍了高更的几幅画，因为他也看了一点点这本书但没看完嘛，他知道是讲高更的故事，他说我要回去把那个照片发给你啊，然后就在我读的过程当中他那个照片就发过来了，就刚好是我一看那个照片的风格我就知道是高更在大溪地创作的，因为里面能看得到很明显的那种有民族色彩的服饰，而且颜色很鲜艳，就刚好是我看到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面最后那个主人翁在大溪地的那一段时间就刚好 match 了。我就有一种觉得说，哦，原来其实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尽可能多的比如说在类似这种公众平台去分享，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子做节目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你可能能够去无意中吸引到一些朋友，他刚好是能够跟你这个书产生共鸣的一个点，也许并不是这个人他此刻正在同时读这本书，但是也可能他曾经读过，然后他在这个书里面他有感知到的一些东西，他在那一刻可能与你分享，就这个点让你在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一种就跟朋友聊天互相之间很有共鸣的那种感觉。但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不用那么默默的自己一个人读，如果是相对比较一的人的话可以考虑说发个朋友圈呐，或者是说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提我最近在读什么书哦，就也许我们自己认为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读书了，但实际上大家有的时候因为书产生共鸣的话题也许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而且我真的发了这个朋友圈之后，就不仅仅是高更这本那个毛姆这本书啊，就是我其他的一些关于书的朋友圈也有朋友私下给我私信，就是我最近可能也想读一个什么类似的书啊，我就觉得哦，原来比我想象的能引起的共鸣和那种共同话题讨论的点会多，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在阅读上就是关于这本书衍生的，就不仅仅书本身吧，就我们不管读什么，只要觉得大家想分享的，只要你乐于分享的，其实都可以考虑去分享。其实接下来再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 Holiday 也能够给一些小想法的，是因为你也读了他的接下来刚才提到的就刀锋这本书嘛，你有没有觉得毛姆的写作风格包括我只读过他这一本啊，就是我自己觉得还是蛮特别的，就刚才提到的他那个书的可读性很强，哎，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就是他的故事讲的相对比较简洁，他是我少见的国外作者里面不那么废话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在刀锋这本书里面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毛姆的写作风格其实我比较难评，因为我看过他的书也不是很多，我是最早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看了《月亮与六便士》，但是那个时候呢肯定说实话是看不懂的，所以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情节去看的话呢其实有点不太能理解，就是因为那个主人公的一些行为我觉得相对就是即使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极端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看得特别明白具体这个故事想要表达的一些内核是什么，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故事去看的话会觉得这个作者的脑洞很大， 但是实际上后面当你了解就是整个它其实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是这个作者想了一些很奇怪的故事把它就是完全虚构出来，你会觉得它这个故事讲的就是既让你出乎意料，但是好像又很在情理之中。然后后面我看刀锋的时候呢，我是这次第一次看它这本书，是隔了蛮久，而且这两本书实际上我也说了，它内在的这种故事想要探讨的内核其实是有关联的。那我顺带的说一下，《刀锋》这个书里面，如果一定要用一个故事梗概去描述它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是这里面毛姆呢，他也是作为里面出现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他写作手法里面可能啊，因为我现在读过的也只有他这两本书，可能他的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他会把他自己放在这个书里面，然后当成一个讲述的人，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就是很客观的这个第三方去讲述，而是他跟这里面的人是实际上产生交集的，他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角色也参与到他们的故事当中来的，但是虽然是若参与，或者说对于主角的一些他的决定他的行为其实没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他还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但是呢他又和这些人实实在在的产生了一些交集，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就是他确实是在讲朋友的故事这种感觉，然后你也会觉得他的语言描述上，他写一些其他的对话上，你都会觉得这个就是真实发生的，所以你的代入感也会很强，然后你也会像把自己带入到这个角色里面，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就读者通常都会带入到作者的这个角色嘛，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跟这些主角也是朋友，你也在就是倾听他们讲话，你也在参与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纠结你也都参与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这个书可能比较好读的原因之一。然后接着说这个刀锋的故事梗概，他其实讲的是有一个男青年，然后在这个背景是在一战发生之后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他参军之后呢，本来是一个非常快乐向上，然后平时这个以前的成长路径也非常跟我们一样，就是读书然后上学，然后自己很喜欢飞行，然后就去参军做了空军，然后是在一次就是战争中的这个意外，然后有一个他非常好的朋友相当于是为了他牺牲了，所以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然后他也不断的在思考他的人生，他应该追求什么，以及对于这个世界他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世界，所以回来之后他的表现就比较反常，因为很多人美军就是美国人就是参军结束之后大家都开始比如说进入一个企事业单位做公务员的这一套，或者是做生意的这一套，而且他家里也有一些人给他搭了很多关系，就想让他走这种很正常的路径，要不然做生意赚钱嘛，要不然你就进一个体制里面去赚钱嘛，然后他也有一个很稳定的相当于那个时候算是交往的对象，然后这个女孩子也非常喜欢他，但是呢他后面就是因为战争的那件事情对他影响非常大，所以他的人生就开始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径，他就开始想了一些自己到底该追求什么这种人生终极问题，以至于他对于其他人给他想要安排的路径，包括一个很顺遂的婚姻，其实他是对这个不感兴趣的，所以他和他的当时的相当于他的女朋友吧，女朋友的角色叫做Isabel 这个女生，他们两个之间有过一些对于婚姻对于未来的生活应该过怎么样一种生活的探讨，然后后面他们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人生的抉择，虽然两个人都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深爱对方的，但是因为在人生的选择和未来的规划上确实是不一致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在一起，然后 Isabel 呢和另外的一个男生也很好的一个男生，但是他是家庭很稳定，然后他的事业也很稳定，也很有上进心的一个人，结婚了。然后十年之后，这个拉里这十年之间一直都过着一种漂泊的，到处去游学，到处去 旅行，然后他有很多不同的经历，但是就是在我们世俗意义上来看，好像像一个街溜子一样，就是他没有什么所谓的成绩，但是他这个过程中看了很多书，然后到了很多地方求教，也认识到了很多人，然后后面在这10年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相遇，然后有一些这个思想上的碰撞，然后最后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选择还是延续了最初的这个选择，就是这个拉里最后还是决定说他想要通过他自己的行为，然后更多的去从这些微小的人生选择上，他一个人的人生选择上，然后再去影响更多的人，其他人也还是走了最开始的那个人生的选择。所以其实他的故事性我觉得没有非常非常的强，他很多东西还是在探讨，比如说对于爱情的探讨，那怎么样算是爱一个人，跟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经济的状况跟他的前途到底有多大的关系，然后这个其实也让我在 callback 到了之前我们说就是读秋园然后我本芬芳那一个系列里面，当时 Vicky 也是问我们一个幸福的婚姻你觉得是什么，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挺多关于这个的探讨的，就还有一部分，一个是对于爱情的婚姻的探讨，一部分是对于自我追求的探讨，比如说我们学习，那学习一定是为了比如说通过考试啊，然后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呀，还是说我能不能就只享受这个学习知识，我获得了这些知识本身，我能不能只是想单纯的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一个人的这种人生的选择和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就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会相对来说从月亮与六便士它有一个更广泛的延伸，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本身内容上是有挺强的承接性的，而且都是一个作者写的嘛，你也能看到他在这20年期间可能他的经历，他对于不同的朋友的经历，然后都浓缩成这一本小说里面他想要探讨的一些内核性的话题。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因为其实它主要的人物有好几个，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以及也不想特别特别多的剧透的话，因为很想把这本书让大家都亲自去阅读一下这个原著，你才能更多的感受到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你自己内心才能有更多就是根据你自己境况有更多感同身受的东西。我只是根据我自己读到的部分去谈两个人，也是这个书里面的主角。这个男青年叫拉里，我觉得就是他有后面他是有想清楚自己就是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他有非常强的执行力就去做，他不太去看，不太去在乎别人的眼光，他就能为了自己所向往的那个自由也好，还是自己想向往的那种理想的生活，他就去做，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于物质的需求，然后对于美好的生活的定义，他是不断不断的也有在进化的，最开始他可能说还需要很就是他需要一些钱去支撑他这种好像漫无目的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他自己很多的就是他自己的一些积蓄以及他自己持续就是有一点点像他们那种社会福利的每个月会发给他的钱，他全部都会选择捐出去，他觉得到后面钱已经是他的累赘了，就是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它也有不断不断的在进化，最开始可能它只是个人的追求，就是我想要去尝试一下这样的生活，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只想去试一下，我想去体验一下，到最后它非常非常坚定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以及它想要去通过它自己去影响更多人，我觉得是有不断不断的在进化的。而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有它的一些出街的想法，我们也有对自由的追求，有对自由的向往，然后包括现在很多网上所谓的数字游民，或者是那种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一系列的这种一些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有一个 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初心的，但是最终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多人其实他是这样想了，但是没有做下去，没有走下去。我觉得大家一个是还是会蛮在意别人的眼光，无论这个别人是你身边更亲近的人，有亲密关系的人，还是家人的眼光，还是其他同事朋友的所有人的眼光，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像他一样摒弃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大部分人真的没有这个执行力，大部分人只是在想的阶段，但是没有真的去做。所以看到他，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能看到一些影子，看到一些我们自己想理想的那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又做不到，所以会对他有一些就是你很向往，想要成为他。然后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跟他有形成对照，就是他女朋友的这个角色，这个 Isabel 这个女孩呢，我觉得毛姆的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说形成这个人物之间或者是这个事件之间一定有一个对错之分，或者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女孩拜金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不能跟她一起去过这种自由的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他写的书反而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就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追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向往那种所谓自由，或者是拎一个行李箱然后一个背包就出去环游世界了那样的生活。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他能够勇敢的表达他自己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对于未来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就是现代的女性，她才就是我觉得更勇敢的去表达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知道自己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并能够勇敢地表达出来，爱情和就是生活之间，能够不是非常恋爱脑的一味选择，说我就要跟这个穷小子去，浪迹天涯，而是选择就是根据自己更现实的情况去做一些更实际的选择，我觉得也是非常 OK 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头脑清醒的女生。就
我听
这个
你，
就是大概我对这本书的一些就是内容结构上的介绍。
对，我听你说下来，我会有一种感觉，是你这本书里面讲的东西都还蛮接地气的。就是
嗯，
无
是
论
的。
是这个拉里，他虽然也是在挣扎，说他有一种理想生活，以及他有被现实生活所困扰，以及这个女孩子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但都还是蛮接地气的，就是这种表达方式，而且基本上我们周围都有类似的人可以对号入座，但是月亮与六便士的感觉就是里面的人都是神经病。我不知道你还
嗯，
记不记得那个主角，就除了他
因为
前
我
半
最开
生。
始读那个的时候，我会有点接受不了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我是很早看那些书的时候，就还在我们上学，就是接受很笼统教育的
对。
那个年代，然后你就觉得啊，这个一个就是，而且那个《月亮与六便士》里面那个人，他是有家庭的，就是他是有妻子女儿的。然后他突然一声不响的，我记得好像就是他跟他家里人都没有什么交代，然后他就相当于失踪了，去追求他的理想去了，就去一些什么荒岛上那种地方去追求他的理想去了。我觉得
对，就
很，
是你。
就是这个，我现在看这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单身青年，就是他是在跟他结婚之前，然后把所有的就是这些他对未来的一些规划有说清楚，然后后面再去做一些选择，两个人也是友好的，这个相当于真的友好的说清楚分手之后，然后他才离开。我觉得就是这个处理就会更高明一
正
些，
常一些，
对，就
就
正
是
常一些，
对，因为
正常一些，和你们看的书。
虽然我觉得，现在你就是我这个年龄再来读吧，我也不会说不能理解这个作者他的想法，就是他揭晓了这个谜底，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学画画，就其实这个都是 make sense 的，但是在他当下就是离开家里，因为他有一个相当于悬疑的部分在里面嘛，大概有好几个章节都在讲说，就是毛姆作为其中这个他的妻子的好朋友想去挖掘，这个主角他为什么要突然离家的这个原因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多悬疑的点埋在里面的。那我就去猜想这些悬疑的点的时候，真的我想的都是那种很狗血的故事，就是包括他那个老婆也是会认为他肯定是跟小三跑了，对吧？或者包括就是
读
他们就
绝症
算，
了。
对，就是真的，你脑子里面想的都不是这个原因。虽然他最后跟你讲，我就是想学画画，我就是特别热爱画画，就你也 make sense，但是你觉得，哎，好像好少会有人这么写，而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里面那个，他有写两段感情，应该是第一段就是他是住在他好朋友的家里，跟好朋友的老婆发生了感情，啊，那段也是奇奇怪怪的。然后最后他去到大溪地的时候，跟大溪地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啊，也在一起了，那段稍微能够理解一点点，但是基本上也没有爱情的成分了。就所以他这两段感情其实写的也非常的不像现实生活当中你会有的那种感情。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我随便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毛姆他可能比较有想象力，当然也结合了一些高更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整个故事会写得非常的玄幻和奇特，但是到了后面，他是不是人到中年就写的东西更接近生活一些？
我特别有一段，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就是我这个书里，然后呢，他也很现实，而且就是这两个人通过这个对话，你能感受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思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站在我们现在啊，就2024年的人的这个视角上看，你依然没有办法说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对错去评判。然后我就是非常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个大概的情节是这样的，就我刚才提到说这个书中的男女主角主人公，然后他们不是就是情感上是非常相爱的嘛，但是呢，这个男生就一直很想他这个书里翻译的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我很想做街溜子，我很想就是到处晃晃，到处看看学习，我不想进一个正统的这种体制里面。然后去过一个那样子，就是一辈子能看到头的这样的生活，就是，但是他又想跟这个女生结婚，确实想有这个婚姻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在确定了已经就是订婚之后，然后但是没有结婚，就是在这个期间，然后这个男女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这个女生呢，她就非常的想劝这个男生跟她一起回到美国，你不要在欧洲再瞎晃了，然后找一个事情做，然后咱们日后的生活就能够正常的运转起来。然后这个男生呢，就是我还有一些我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你再多给我点时间，或者是我们现在立刻马上结婚，然后你跟我一起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一段对话。首先是男生开始说，他说我想要看看希腊，你记得我们过去不是一直都谈到要周游世界吗？然后女生说，后面我就直接都是对话了。我当然想旅行，但不是这样旅行，我不愿意坐二等舱，也不愿意住三等旅馆，连个浴间都没有，吃饭都在小饭店里。去年10月，我就是这样去意大利的，玩得很开心。我们可以靠3000块一年把全世界都跑到，可是我要有孩子，巴黎，这里没关系。我们把孩子一起带了去。你真蠢，你知道养孩子要花多少钱？托姆林森去年生了一个孩子，他尽量节省，还是花了2500块。还有，你知道雇一个保姆要多少钱？他脑子里想到一连串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激动了。然后又后面就是又说到了一些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别人邀请我们的聚会呀，因为我们都没有像那得体的衣服呀，巴拉巴拉这些省略。然后最后他又说，这个女生对男生说：“拉里，如果你一个铜子儿都没有，可是找到一个收入3000块的工作，我会毫不犹豫的就嫁给你，我会替你烧饭、收拾床铺，我会不在乎我穿的是什么衣服，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会认为这样非常之有意思，因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你总会有钱的。可是现在这样结婚，意味着我一辈子都要过这种肮脏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什么指望都没有，这等于说我要挨苦。”挨一辈子，而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使你能够成年累月的给你自己都不知道解决不了的问题找答案，这太不像话了。一个人应当工作，他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为的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造福社会的。总之，他有责任在芝加哥安顿下来，进入一个投资公司。你认为我劝说我的朋友买股票感兴趣，这样会大大的造福社会，对吗？然后他说，这样养家糊口没什么不体面、不光彩的地方，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对话。你会发现，就是两个人追求的生活是不一致的， 但是说的都非常的现实，因为确实也有很多现实的因素，所以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很二元的这种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以也很容易想到就是他们最后会过不一样的生活。那总之这本书其实整体的故事线是很好读的，你可以很快的读完，然后里面书里面也有蛮多金句和主角之间像类似这样的对话的一些探讨是非常多的，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原书，然后里面探讨的问题也很多，像刚才艾薇提到的一些就是跟朋友分享书的一些好的方式，那我觉得像这种很有探讨度的书，网上的资源也非常多，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可以把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观点融合你自己对于爱情对于人生追求的一些观点，可以闲聊的时候跟朋友去聊一聊分享一下，觉得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就是分享书、分享你自己的心得体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